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4月6号星期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将于美西时间4月5号上午10点在加州列根图书馆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这个是一次开创性的会晤。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打出马英九这张牌来和蔡英文对抗。有媒体已经指出马英九或者会考虑明年参加台湾的总统大选。蔡英文和麦卡锡的这一次会谈是台湾总统第一次在美国本土和美国政坛第三号人物会面，将会开创美台建交先例。而且日前麦卡锡办公室对外发布媒体采访通知的时候，用台湾总统 President of Taiwan 来称呼蔡英文。早在2016年时任总统川普开先例直接和蔡英文通电话。消息一公布，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等媒体纷纷以公然羞辱中国、川普打破数十年来美国政策来做报道，预告川普可能会引发外交危机。但是川普不但止没有退缩，反而在 Twitter 追加推文，用台湾总统来称呼蔡英文。结果中共不单止不敢大做文章，而且川普就此开创了用总统来称呼台湾领导人的先例。麦卡锡这一次这样称呼蔡英文被认为意义重大，是在这里呼应台湾政府。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在4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说，不要看小麦卡锡办公室的这份新闻稿，它意味非常重大。它不讲中华民国台湾，就直接讲台湾总统，相当程度等于用另一种方式呼应蔡总统所谓两岸主权上互不隶属的原则。钟志东分析说，北京将台湾问题视为红线中的红线，麦卡锡如此高调，正是因为美国要同中方竞争，台湾成为指标。除了麦卡锡之外，美国议会其他对北京有意见的政要预料也都将会会见蔡英文，例如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议员加拉格尔，这些都是在表达对中方的不满意。钟志东还提到，蔡英文这一次选择在列根图书馆演讲有特别的意义。列根在冷战时期以反共著称，亦都是共和党人，是提出对台六项保证的总统。台湾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分析说，麦卡锡和蔡英文会面代表三大意义：美国四十几年来最高层级的接待，美台往来不容中方以不正当方式影响，以及正面反击中共和在台亲共人士。自由亚洲电台独家获悉，这一次将会同蔡英文会晤的两党议员名单包括麦卡锡在内一共有18人。除了钟志东提到的加拉格尔之外，还包括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民主党首席众议员克里希纳穆提。其他的8名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两党成员，以及筹款委员会主席众议员杰森史密斯、国会民主党核心小组主席众议员皮特·阿吉拉尔等等。麦卡锡和蔡英文这一场历史性会面备受关注，包括美国主流媒体在内，有超过160名国际媒体记者申请采访。另一方面，前台湾总统马英九正在中国访问，有观点认为北京希望用马英九抵消蔡英文造成的冲击。联合早报甚至在4号发文说，马英九近日在中国公开讲出中华民国，声量有开低走高的趋势。日前还传出马英九下半年要访美，似乎是有意成为周旋在中美之间的重要角色。联合早报写道，不少蓝军支持者开始寄望于曾经执政8年的马英九，他若果再选总统，或者可以为两岸打通和平之路。时评人梁京在自由亚洲发文说，马英九这一次绝对不是一次单纯的私人旅行，而 而是一次对习近平和马英九两个人都有多重目的的政治之旅。在过去几年，台湾和大陆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但是马英九一直避免引起习近平的任何不快，以致不惜严重损害台湾国民党的形象。这个很难不令人发问，马英九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被习近平捉在手里面？2015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两岸峰会，马英九有没有对习近平作出什么不可告人的承诺？4月5号，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接受了一个钟的采访，期间批评外界误解了中俄两国的关系。他声称在乌克兰战争之中，北京没有站在俄罗斯一边，有些人故意曲解这一点，并且强调中俄存在所谓的无限友谊或关系。傅聪坚称无限制只是一种形容，中方没有对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亦都冇承认俄方吞并包括克里米亚同顿巴斯在内嘅乌克兰领土嘅努力。佢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喺2月份表示中方考虑对俄罗斯提供武器，呢一种讲法系一种谎言。佢仲呼吁欧洲制定同美国唔同嘅战略，而唔系效仿华盛顿嘅政策。中方大使做出相关嘅发言之际，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正在访问北京。类似的说法被认为是出于拉拢欧洲并且规避俄乌敏感话题的意图。此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同普京在莫斯科举行了史无前例的会面，双方在媒体面前表现出亲密关系，期间习近平还一度邀请普京访华，而普京亦都毫不避讳地声明说俄方期待更多来自中国的援助。中国是2022年欧盟出口商品的第三大目的地，也是欧盟最大的商品出口国。这个意味着北京政府绝对不想失去与欧盟的联系。这个是中共驻欧盟大使试图撇清与俄罗斯关系的主要原因。此前北京外交官员多次试图淡化中俄双方的联系，但是政府的实质做法就截然相反，所以外交官员的辟谣更加似是一种消除国际戒心的做法。纽约时报引用冯德莱恩的言论指出，目前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变得更加遥远和困难。他认为北京确实存在争取超越美国的国际优先权的意图。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受到封口费的刑事指控，在4号礼拜二，川普前往纽约市的法院首次出庭应讯。川普否认这些指控，并且表示这个是政治迫害。川普出发应讯之前，在他个人创建的社群平台真相社媒上面写道，你信不信都好，礼拜二上午我要去法院，美国不应该是这样的。由于川普是第一位受到刑事指控的美国前总统，这件事在美国亦都掀起了波澜。对此，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对本台记者表示，很明显这个指控背后有很浓的政治动机。赵君索说，根据美国法律，这种也是一种层级很低的重罪，如果川普是初犯的话，他被判刑的机会不会很大，就算判刑也都不会坐监，所以说这件事件政治操作的动机是相当强的。因为这个检察官当初就是打着一定要捉到川普的名号，反而对于纽约的恶化的治安都不理，对于纽约那些犯罪事件呢，经常是将重罪变成轻罪来判。但是这个所谓的伪造财务记录呢，在纽约州的法律本来是一个轻罪，但是他就将它判成重罪，那是完全反转。就算是很讨厌川普的政治人物或者法律专家也都说，这件事要在法律上面成立也都很难。川普对于自己被控34项伪造商业记录罪，他说他不敢相信这种事情是发生在美国。对于选在这个时间点起诉审判，是不是因为2024年的总统大选？ 赵君硕表示，川普从上任到而家，有通俄门的特别检察官穆勒对他弹劾调查过两次，还有众议院1月6号袭击国会山庄事件特别委员会对他展开调查。然后去年8月，川普的海湖庄园被 FBI 闯入几个钟之后，最后还拿走了他的护照。现在又多了这一宗封口费的刑事指控。赵君硕认为，川普这个事件的政治效应会令美国的政治更为两极化。他说，我要引用华尔街日报的评论，那个专栏作家他们就认为，民主党很希望将川普重新变成选战的主轴。因为民主党的算盘是，只要川普是选战主轴，他们可以团结民主党的基本盘，以讨厌川普来赢。因为他们现在内政外交都不得。咁反过嚟，呢一个算盘其实系好大胆嘅险棋，因为反过嚟，万一共和党嘅基本盘团结，因为觉得呢一个政治迫害太明显，共和党嘅基本盘万一团结，比民主党团结得更加厉害，然后反而会帮川普赢，所以基本上可以话系民主党就系讨厌川普嘅人喺度行险仗。法国总统马克龙5号下午抵达北京，进行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7号将会到访广州中山大学发表演讲。但是有该校的学生披露，校方为了迎接马克龙，居然将厕所的踎厕改成新式的坐厕，引发学生讨论。根据网络流传的中山大学的学生聊天截图显示，马克龙演讲的体育馆外面已经挂满了花篮表达欢迎。有同学发现体育馆入面的踎厕全部换成了新的。学校的学生在聊天软体入面表示，是因为外国人不习惯踎厕才换厕所吗？难道我们不配用新厕所吗？有海外的网民讽刺说，又是境外势力在这推动大清前进，马英九去祭祖，李强紧急修路，马克龙要来紧急换厕所，中国国民的待遇的确不如境外势力。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